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9年2月15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福林播报。
母奴亲与中方进行了建设性谈判，南华早报，美中贸易谈判下周转战华盛顿继续进行，美国贸易代表与习近平会面进展尚无突破，特朗普若以国家紧急状态争取筑墙经费，民主党称发起法律挑战，美参议院通过新司法部长提名，加州停建高铁，高铁梦碎，法国前总理朱佩宣布辞职，波尔多市长，全国政坛震动，雷诺新会长圣纳德访日与日产三菱首脑会谈，华航机师罢工七天中落幕，航班今起恢复正常，华为 5G 发展屡受挫，三星加大对通信设备市场投入，中国31省份今年 GDP 目标出炉，多地数值均有下调，中国教育部评论演员翟天临论文抄袭事件。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福林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母奴亲与中方进行了建设性谈判。自北京方面消息，美国访华贸易代表团成员、财政部长母奴亲在周五结束了与中方为期两天的高级别磋商谈判后，通过推特表示，他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与中方全面经济对话牵头人、中国副总理刘鹤进行了具有建设性的谈判。据法新社最新报道显示，美中两国高层之间此轮的贸易谈判于当地时间周五中午结束。据悉，作为美方代表团的领衔成员，莱特希泽和努母亲预计将在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晤。南华早报，美中贸易谈判下周转至华盛顿继续进行。香港南华早报在周五就美中贸易谈判发表报道称，美中两国高层之间的贸易谈判将在当天与北京结束了本轮的对话后，并将会在下周与华盛顿再次召开。美国贸易代表与习近平会面，谈判进展尚无突破，目前尚未有消息显示双方是否就延长3月2日美中贸易谈判搭线而达成共识，以便促成中美领导人的再次会晤。如果时限已到，双方还未能达成协议，美方将把针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税率从 10% 提高到 25%。特朗普若以国家紧急状态争取筑墙经费，民主党称发起法律挑战。白宫周二宣布，总统特朗普将签署最新支出法案，以防止政府关门，但同时他也将采取其他行政措施，包括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以寻求修建美墨边境墙的资金。据悉，民主党议员现已经表示将对此应对。请听我台记者夏荣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法律学者对路透社表示，这样的举措会产生什么结果，目前仍不清楚，但一致认为法庭上的考验可能聚焦于美墨边境是否存在紧急状况，以及总统动用纳税人资金的权限。特朗普对两党为避免政府停摆重演提出的边境安全议案并不满意，因为其仅部分满足了他对边境墙拨款的要求。白宫表示，特朗普将签署这项法案，但也将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试图争取筑墙经费。这样做可能引发旷日费时的法律攻防，搞不好要一路打到2020年特朗普争取竞选连任。民主党议员已经宣誓将发起法律挑战，他们拒绝拨款给特朗普新建边境墙，因为他们认为此举浪费钱又没有必要。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民主党领袖佩洛西也警告共和党说，如果共和党人支持特朗普在南部边境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决定，那么下一任民主党总统会在枪支问题上采取同样的做法。按照美国宪法，有关花费纳税人资金以及制定政策的决定通常是由国会做出，但1976年一项法案让总统在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时可以绕过国会， 变更资金运用的方向。法律专家指出，国家紧急状态法并未对紧急事项作出定义，让总统有很大的裁量空间。该法案明定国会有权推翻总统关于紧急状态的决定，但需要参众两院皆采取行动。然而，由于参议院仍然由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所主导，众议院由民主党掌控，要参众两院一起行动恐有困难。
美参议院通过新司法部长提名，美国参议院表决通过特朗普提名的威廉·巴尔为新任司法部长。请听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昨天周四是2019年的西方情人节，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天以54票赞同、45票反对，表决通过了特朗普总统提名的新任司法部长人选。据本台法广常驻华盛顿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今天周五早上的报道，在提名获得参议院批准后，美国新任司法部长威廉·巴尔随即于当地时间周四下午在白宫宣誓就职，接替去年11月被特朗普解职的杰夫·塞森斯。美国新任司法部长威廉·巴尔的工作任务将包含监督特别检察官米勒针对俄罗斯与特朗普竞选团队可能存在勾结的调查。尽管他过去曾公开批评过特别检察官的工作，但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出席听证会时，威廉·巴尔面对国会民主党人做出承诺，罗伯特·米勒将可以开展他的工作直到结束。威廉·巴尔还表示，他将不会接受任何政治干预。不过，美国新任司法部长没有承诺，他将会公开米勒特别检察官调查报告的所有内容。美国民主党人不仅担心米勒特别检察官的调查结果会被隐瞒，也担心这位新任司法部长的观念。威廉·巴尔认为，检察官不应获准讯问在任的美国总统。本台法文报道介绍说，现年68岁的美国新任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属于美国政坛上富有经验的一名老手，他于上一世纪90年代就曾在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时期出任过联邦总检察长一职。
加州停建高铁，美国高铁梦碎。请听我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为你带来的详细介绍。
加利福尼亚州新任州长纽森上任伊始便宣布停建加州，也是美国的第一条高铁，这使得盼望美国诞生第一条高铁的那部分美国人顿时高铁梦碎。纽森在上任后发表他首次州情咨文时宣布停建高铁的决定，他说修建由北加州旧金山到南加州洛杉矶的加州高铁第一期工程耗费770亿美元，预定2033年完工，工程浩大，兴建时间长，引起不断的争论和诉讼，不切实际。兴建加州高铁缘起于11年前共和党籍的著名影星施瓦辛格担任加州州长期间，其后任民主党籍州长布朗则将高铁计划落实为行动。第一期工程由旧金山到洛杉矶，第二期工程向北延伸至萨克拉门托，向南延伸至圣迭戈，全程约1100公里。旧金山、洛杉矶两个大都会的民众普遍支持停建高铁，美国各州对加州停建高铁也没有不良反应。但是《洛杉矶时报》为此评论道，高铁在环境保护、区域互联、缓解交通压力等层面有重要的社会与经济价值，放弃该项目对加州、美国与世界都将是可悲的错误。
法国前总理朱佩宣布辞去波尔多市长，全法政坛震动。请听我台记者珍妮特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是的，2月13号对于法国前总理现任波多市长亚兰·朱贝来说是翻开了新的一页，因为对朱贝来说这是一个世代，是一段政坛跋涉路程，以及他与法国人民之间一种奇异凝重的关系。服务一个国家有多种方式，世界报指出朱贝最终在2月13号的周三以73岁的高龄自我说服了接受进入法国的宪法委员会，这次在国会主席费朗的建议下接受的，这一选择带领他面对两种转变。第一， 他在市长任期内放弃了他心爱的波多城市，这一点都不是他的作风。第二，他接受了进入一个不属于他自己政党议员的建议，这根本也不是他的胃口。如同许多的情况，如今也出现许多活龙活现对他这项任命的秘辛传言，有的传言把他捧上天，有的震荡他，因为没有一个政治人物会心中不杂疼地放弃一个超过四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二月十三号，法国政党右派的历史可说是翻了一页，因为朱贝他代表了一个世代，也就是希拉克兴起及希拉克的夕阳西下，这同时也是一段政坛的跋涉，也就是他在这个总统的高位从来没有能够具体的实现选举总统的这个地位梦，他与法国人的爱恨纠结是那么的强烈。1990年他任总理时被法国人唾弃，以及2004年在希拉克巴黎市长虚设职位丑闻案件中也被法国人指责。朱贝这个朗德人2016年又经历了一次戏剧般的重新回到正常，败部复活，这让他相信什么事都是可能的。朱贝周三向波尔多市民道别时说，离开这个市政府对我来说是锥心之痛。
雷诺新会长圣纳德访日，与日产三菱首脑会谈。请听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义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法国汽车巨头雷诺的新会长圣纳德14日抵达日本，15日来到日产公司本社和三菱汽车公司，与日产汽车社长兼首席执行官西川广人及三菱汽车会长 CEO 易子修等举行会谈。圣纳德会长将在日产四月召开的临时股东会上被选为日产董事。圣纳德与西川广人社长和日产干部进行了对话，就格恩被捕后的企业联盟走向等交换了意见。西川社长在与圣纳德展开一对一会谈之前指出，现在存在着悬案，要使这些悬案安定下来，为了向前推进，首先必须认真讨论眼下的问题。卡洛斯·格恩因一系列事件被捕并遭起诉，继日产和三菱汽车之后，雷诺公司在1月24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上批准卡洛斯·格恩辞去雷诺会长兼首席执行官职务，由轮胎巨头米其林 CEO 圣纳德出任下一任会长。圣纳德14日抵达日本后，在14日夜和日产汽车西川社长及三菱汽车会长 CEO 易子修举行三人顶谈，会谈进行了约一个半小时，确认了三家公司将加强合作。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华为 5G 发展屡屡受挫，三星加大对通信设备市场投入。自首尔方面消息，鉴于中国通信巨头华为在全球 5G 网络发展，特别是在近来与西方主要市场国家中的建设饱受安全问题质疑，韩国电子巨头三星公司正在加大对其通讯发展部门的投资，以此希望能趁机挺入发展网络更新设备市场。中国31省份今年 GDP 目标出炉，多地数值均有下调。由于受到内外经济发展大环境影响，其中包括北京和上海在内的23个省市区与去年相比纷纷下调今年的 GDP 预期目标。中国教育部评论演员翟天临乌论文抄袭事件，今日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2006级表演本科班2014级博士研究生的中国男演员翟天临被网友指出他存在学术不端问题。就该事件引发的学术争议，中国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旭梅在周五表示，教育部对此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要求有关方面进行核查。教育部发言人旭梅称，除了教育部对该事件的高度重视外，北京市有关方面也在敦促指导北京电影学院开展调查。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夏荣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截至本台截稿前，据英文版南华早报今天最新援引不知名消息人士称，美中双方下周将转战华盛顿继续贸易谈判。与此同时，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一如预期同美方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及财长姆努钦会面。随后法新社北京消息指，美中两国代表经过两天谈判，尽管没有公布具体细节，但双方在磋商结束后似乎以一张全家福的照片共同发出乐观的讯息。据报道，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及中美贸易谈判的最新进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用一句话这样回应称，耐心稍等，答案很快会揭晓。就此有分析称，通过耿爽的表示，感觉双方谈判很乐观，谈判结果有可能很快就会出炉。法新社说，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布了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闭幕的现场照片，说看现场传来的照片，这正是应该效果不错，双方都是满意的。他还写说，谈了快一年，这样的大合照真不多见，磋商结果的消息应该已经在路上了吧。2月14号，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也在华盛顿告诉记者说，他刚与北京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通话，被告知习近平周五会会见他们。库德洛当时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库德洛还说，包括美国代表莱特希泽和美国财长姆努钦在内的美方代表在谈判中立场强硬，谈判深入而广泛。在本轮谈判结束前，外界皆知中美双方必须在3月1日之前达成协议，否则特朗普政府将把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从 10% 提高到 25%。不过彭博社透露出有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把中美贸易谈判最后日期延长了60天。另外，华尔街日报今天早些时候报道说，据知情人士透露，中美两国谈判代表周五将以一份声明结束本周的贸易会谈，声明内容将涉及双方在达成一项更广泛的协议方面取得的进展。报道称，知情人士表示，该协议将采用谅解备忘录的形式，并将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晚些时候举行的峰会中敲定的贸易争端和解协议的框架。报道还指出，中国希望做出的让步与特朗普政府将会接受的提议之间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在本周在北京举行的会谈期间，中美双方官员一直在寻求缩小这一差距。预计拟定的备忘录将涉及多项议题，包括中国政府提出的购买更多美国商品和服务，中国加快在金融服务、制造业等领域的市场开放，以及加强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借此缓解贸易紧张局势，同时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延长关税休战期，然后直接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解决这场令全球市场不安的争端。报道最后指出，中美在一些问题上仍存在着尖锐分歧，比如北京方面如何解决美国的一些不满，包括中国施压美国企业要求分享技术，以及中国支持国有企业的政策以牺牲美国竞争对手的利益为代价。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也会提到这些问题，但截至目前，双方在缩小这些分歧方面缺乏进展。 英国的金融时报也认为说，对于双方最迟在3月1日达成协议，最大的障碍是围绕中国企业享受政府补贴、产业政策和国有银行支持的分歧。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慧亚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法国的观察家网站周四刊登长篇报道文章，介绍了中国进攻世界的15大新的目标，他们分别是捷克斯洛伐克、吉布提、澳大利亚、台湾联合国、欧盟、南中国海、北极以及好莱坞等等。文章指出，中国对外扩张的政策已经没有任何限制，蔓延至地球所有大陆，从南中国海到非洲乃至北极，同时涉及所有的领域，从高科技到商业文化无所不及。文章首先列举了捷克斯洛伐克，该国总统泽曼是2015年唯一的一个参加抗日战争70周年阅兵式的欧盟国家政府总统。捷克还任命了一位来自中国的亿万富翁，一位年轻的企业老板作为政府的经济顾问。这家中国企业在捷克投资奢侈品行业，同时也投资捷克的媒体。2016年捷克总统访问北京，受到习近平主席的高规格接待。此次访问标志着一个长期捍卫民主、长期是美国同盟国的国家的历史性的转变。尽管捷克总统的中国顾问最终因贪腐丑闻而遭到北京的拘押，他的资产也遭到官方的没收，但是捷克政府却依然对北京忠心耿耿。此外，自从2012年以来，北京自行组织与中欧以及东欧16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峰会，参加会议的16个欧洲国家中不乏欧盟成员国，但是他们在中国投资的诱惑之下纷纷向中国示好。在几年内，北京成功地在欧盟内部打造出一个捍卫中国利益的核心国家。据报道，北京只需要其他两个欧盟国家的支持，就有可能在欧盟理事会表决时获得优势。而目前仅仅是观察国的希腊、奥地利也提出加入16+1峰会。此外，意大利政府也表示对此感兴趣。澳大利亚是世界上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最紧密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政府十分清楚，澳大利亚的经济繁荣离不开中国的投资与中国的留学生以及中国的游客。然而2015年澳大利亚情报部门揭露中共间谍直接向澳大利亚政客提供捐款，引发澳大利亚舆论哗然。北京手中掌控着40多位澳大利亚政客为他们的竞选买单。中国还为澳大利亚的研究中心、大学、文化中心以及压力集团提供大量资金，作为回报要求他们为中国官方说话。在新西兰情况就更加严重，新西兰议会的某些议员出生在中国，甚至本人就是中国军队的官员。在台湾问题上，新观察家网站文章指出，台湾海峡从未风平浪静，但是今年一月，习近平将70年来的忍耐妥协告一段落。倘若习近平能够在其任期内收复台湾，那么他将成为中国21世纪的民族英雄，他的功劳与威望也将超过毛泽东。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也不断上升，中国已经成为联合国的第二大资金贡献国，而且顺利地当选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中国将双赢合作、经济发展以及主权对话等所谓习近平思想的内容加入了国际性的章程。这些动作的目的显然是要将中国的独裁世界观逐渐地渗透至国际社会，从而动摇70多年来作为衡量国际标准的普世人权价值等等。同样，作者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也将可能产生一个独裁体制国家之间的联盟，从而再一次削弱民主世界的影响力。北京对北极的开发也令人担忧，北京不惜重金投资开发北极。2017年年底，在特朗普总统的首肯下，北京计划投资430亿美元在阿拉斯加州开采天然气。中国同时在俄罗斯、冰岛、挪威以及加拿大增加投资。文章引述南北极专家指出，中国已经完全掌控北极，对中国人来说， 重要的并不是投资收益，而是掌握对这些资源的掌控权。最后，文章直接将华为称为是中国间谍的特洛伊战马。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认为，华为事实上就是中国官方的一艘地下潜艇，用来搜集来自各国的信息。去年七月，西方情报部门负责人的年度会议的最后总结就是，华为已经成为西方民主的一大重要威胁。文章最后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好莱坞以及西方的学术界如何在北京的压力之下做出种种让步。除了上述报道之外，周五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开篇各有侧重。左翼解放报聚焦法国中学以及大学生共同组织的呼吁政府在气候领域立即行动的示威游行。解放报指出，在比利时以及北欧国家之后，法国的学生们也终于行动起来了，因为他们将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受害者。费加罗报关注的是即将于今年五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欧盟也是法共人道报的关注焦点。人道报的侧重点是欧盟各国政府如何屈服于压力集团。英国脱欧，这是天主教十字架报的头版头条。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着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机师罢工事件从2月8日展开到昨天落幕，共历时七天，这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次机师罢工，虽影响无数旅客，但也让航空界的问题赤裸裸呈现。随着劳资双方就各项旗舰逐渐达成共识，罢工事件终于落幕。在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里，本台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次台湾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华航飞行员罢工。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华航机师罢工事件历时七天终于落幕，13日凌晨劳资双方展开关键性的红眼协议，这是什么意思？是否达成一些协议呢？
是，这次桃园机师工会罢工是台湾第一次有机师罢工。那由于时间选在春节期间，造成广泛的冲击跟社会瞩目，劳资双方展开两轮谈判之后啊，都没有达成任何实质的进展，所以机师工会就要求第三次谈判必须安排在深夜。他们要求从13号凌晨1点开始谈，至少要谈8个小时以上，到第二天早上9点。机师工会他理由是什么呢？他们五大诉求的第一项啊，就是解决疲劳航班的问题。但是之前的谈判当中，华航对外放话，明示暗示这个疲劳航班其实并不疲劳，所以工会就希望让资方感同身受，所以就要求从半夜1点开始谈判，体会什么叫做疲劳航班。那除此之外，工会也要求半夜展开的协商可以对媒体全程开放，而且开放直播，让所有的人民都可以了解争执所在。那也获得了资方的同意，所以呢，13号凌晨1点展开第三次谈判，媒体都不敢错过，全程守候转播，被称为红眼协商。那最后呢，协商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才结束，长达11个小时，劳资双方跟媒体工作者可以说都是人仰马翻。
经过了11个小时的红眼协商，双方是否达成若干共识呢？
是长达11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协商，写下了台湾劳资争议史上啊，可以说是登场时间最晚、谈判时间最长的记录。那所幸是真的有了进展，工会五大诉求当中的第一项，也就是改善疲劳航班，双方终于达成共识，让解决争议露出了曙光。那总的来说，华航是同意飞行时间8个小时以上的航线派遣3位机师，12个小时以上的航线派遣4位机师。那工会再提出10条特殊航线属于低飞时高工时，要求也比照派遣3位机师，那华航也部分同意。那总计华航在所谓疲劳航班这个议题上让步了10条航线，最后双方达成共识，现场响起掌声，总算是跨出了最艰难的第一步。
如果疲劳航班的争议能够达成共识，是否代表接下来的议题比较容易解决呢？
是， 这场红眼协商是从13号凌晨1点开始，到中午才结束。那其实结束之前呢，第二个议题，也就是外籍机师聘用的问题已经展开，可是谈了2-3个小时就陷入焦灼，代表这个问题也很复杂。14号的上午，双方举行第4次协商，终于有了结果。针对外籍机师禁用的部分，华航资方同意将在2年内严厉规划只禁用外国籍的副驾驶，不直接以正机师的身份禁用外国籍的机师。那至于声讯评比跟禁用，双方达成的共识是，如果本国籍机师的条件跟外籍机师相同，那华航将对本国籍的机师优先聘用，但是住在台湾的外籍机师不受这项限制。也就是说，第二个艰难的问题也达成共识了。那当然我们知道后面还有几个议题，包括禁止对工会的会员跟干部施压胁迫秋后算账，撤换破坏劳资关系的不称职的主管，还有比照长荣航空保证第13个月全薪等等。
到目前为止，因为罢工影响的航班有多少？对旅客造成很大影响吗？台湾舆论怎么看待这个台湾史无前例的机师罢工事件呢？
到14号为止，因为有600多位机师罢工，华航取消的航班一共有160班，影响的旅客多达25000多人，华航损失惨重。但是14号出现了一个变化，华航宣布已经有上100名机师从工会拿回了检定证。那这个检定证啊，其实就是等于是机师的驾驶执照，所以华航认为15号应该可以全部恢复正常的航班。至于机师工会方面，他并没有证实有多少机师取回了检定证，但是表示尊重会员是否继续参与罢工的权利。2年前的台湾空服员首度罢工事件，当时蔡英文政府对于7大诉求照单全收，顺便铲除了华航资方的国民党人马。这次华航仍然是大幅让步，损失的不只是航班的取消以及对旅客的赔偿，无形的商誉更是受到了重创，极可能对未来的营收获利造成影响。这充分的说明华航之前并没有重视员工的意见。如果劳资争议能够在内部商议解决，何至于造成如今的冲击呢？所以台湾的舆论批评民进党政府进驻华航之后只知道争权夺位，让许多不具专业背景的政治人物位居要津，但是却管理不善，这恐怕才是造成如今劳资对峙损失惨重的主要原因。
好的，那就谢谢敏锋。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现在进入到本台后半段的专题，我们首先播出的是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这次专题节目。巴黎知名的中餐馆幸福楼大酒楼2月14号专门为侨界与法国总理府部长级国务秘书、政府发言人本杰明·格里沃 Benjamin Griveaux 互动联谊，举办了一场量身定制的迎春聚会，主题就定为和本杰明·格里沃一起过春节。联谊活动对召集人幸福楼大酒楼的主人温州华侨陈东晓和格里沃来说都很有意义。陈东晓为巴黎华人多创造了一个面对面直接与法国高层次执政团队沟通的渠道，格里沃从他总理府的工作出发，了解法国华人社团的心声，同时为他潜在的巴黎市长候选人的角色试探和争取华人社团的民意。和本杰明·格里沃一起过春节联谊活动分3部分展开。第一部分，舞狮表演，华人社团的侨领们在幸福楼大酒楼客厅用华人节庆的礼仪欢迎格里沃。第二部分，致辞，陈东晓和格里沃分别把各自对对方的理解、对未来的憧憬做了表态。第三部分，组织华人媒体采访格里沃，安排格里沃与客人们一一合影。活动里最值得注意的部分是华人社团和格里沃各自的憧憬，在热烈、友好、好奇、温暖又充满中国情调的氛围里相遇。 陈东晓憧憬的是，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不仅到幸福楼大酒楼用餐，更希望他明年春节到幸福楼过春节，给华人们拜年。陈东晓的幸福楼大酒楼的法文名字叫 Le Président， 总统的意思。餐厅迎宾的走道里布满了从密特朗、萨科齐到奥朗德等历届法国总统到那里用餐的历史照片。当法国总统们个个喜欢幸福楼的中餐，这家餐厅的法文名字也就名不虚传了。实际上，陈东晓一方面要延续品牌的典故，创造传奇，另外一方面，他在开拓发展知名中餐厅的政治公关功能。格里沃答应向马克龙总统转达华人们的心愿。在这次和本杰明·格里沃一起过春节联谊活动中，政治公关所需要的人力资源显而易见。华人各商会的负责人云集，他们是华人实体经济的代表，华人财富创造者的中坚力量。华人政治家云集，法国国民议会议员陈文雄，巴黎第20区副区长施伟明，他们是法国华人参政的前锋。华人文化工作者云集，画家施兰、马泽林，民间历史学家叶星球等，是巴黎侨界熟悉的创作家朋友。法国侨界的媒体云集，华人卫视的陈世明，欧洲时报的欧文、黄冠杰，旅法华人战报的鲁佳，法国侨报的钱海芬等，在法国的中文读者和观众中有相当的影响力。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华人知名人士凝聚在一起，就是一个功能齐全而强大的社团力量。联谊活动中，华人社团政治公关的分寸把握在含蓄但心有灵犀的水平上。法国华人的典型诉求是要求政府在整体上进一步改善治安，避免针对华人的抢劫和暴力。这种诉求在2016年华侨张朝林在巴黎近郊遇害以后，大规模的街头抗议表现出来。在2月14号的讲话中，东道主陈东晓自己没有把这话具体的表达出来，反而让客人法国政府发言人格里沃主动提了出来。格里沃对于法国华人要求加强社会治安、保障华人的人身安全的呼声，放在两个层面里来谈。第一个是在作为政府发言人所要面对的全国性的层面，他不点名地指出三个月来黄背心运动造成的社会动荡，这种动荡对商家造成的伤害。第二个层面是从巴黎市政的角度来谈的，他点出法国社会对华人的种族歧视，他提出的方案是加强巴黎市政府管辖的市一级的警察的培训和武装。实际上，法国媒体已经陆续报道了格里沃参选巴黎市长的可能性。法国星期天报去年9月就在说，一旦宣布参选，格里沃将辞去法国中央政府里的职务。在幸福楼和本杰明·格里沃一起过春节联谊活动中，拿他主张的巴黎市的执政措施来回应华人对保障人身安全、对改善社会治安的总体的呼声，很明显的让在场的华人社团更注意格里沃参选巴黎市长的动向。格里沃在联谊中的讲话层次丰富，因此要一层一层来听。第一，他相当注意和华人社团的感情交流。从巴黎的角度，他告诉大家，没有华人的巴黎，没有年轻一代华人的巴黎，就不是巴黎。格里沃已经通过巴黎第3区和第10区与巴黎的华人社团有了接触。他把幸福楼大酒楼认作老字号，说第一次到幸福楼大酒楼用餐是他祖父祖母带他来的，下次他要把自己练体操的孩子带来舞狮。第二，他强调对法中关系的熟悉。他说作为国务秘书，去年9月他访问了中国，与中国财政部长会谈。在中国，他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那就是防患于未然。在问题出现之前，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已经有了。常驻北京和上海的法国企业家们就在中国找到办法，纷纷把办法引进到法国。听格里沃的讲话，我们可以知道，在有关他参选巴黎市长的舆论中，他憧憬的是法国华人选票的支持，他憧憬的是支持华人社团的所有力量的支持。实际上，和本杰明·格里沃一起过春节联谊活动，让我们看到华人参政里的社团公关的部分。曾经是无证件移民的法国华人和他们的第二代一起，用经济贡献，用行业凝聚力，用政治知识，用文化活动来尝试选择能够争取法国华人利益的政治家。去年九月以来，法国前总统奥朗德与萨科齐已经陆续到幸福楼大酒楼与华人团体联谊。这种尝试说明法国华人们在学习国家和地区的治理，学习政治与经济的游戏规则的制定和自己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的关系。幸福楼将华人社团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与法国政治家对政治未来的憧憬放在一起，在联谊中分享对话。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于2019年1月中旬刚刚结束，服装纺织业污染环境，特别是在当今世界上生产的大量廉价服装，浪费包括水在内等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也损害服装生产者的身体健康，引起更多公民关注。有关协会呼吁时尚产业进行更多的可持续发展行动。与此同时，全球流行穿绿色服装潮和少买少更新时装，来减少污染环境，为保护环境带来了新的希望。高级时装定制和普通成衣制作行业属于当今世界的重要生产行业。同时，大家知道纺织以及制造时装污染环境，而且有消息指出，纺织和时装业是排在石油生产加工企业后第二大全球污染行业。那么为什么纺织服装生产会污染环境呢？其污染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是在服装生产加工过程中，如生产服装的纺织、印染、制作过程中的印染废水、纺织工厂的噪音，损害了纺织工人的身体健康，而且剪裁的边角废料也对环境造成压力。根据统计，纺织印染废水排放占整个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 35%， 仅在中国每年就有约6到7吨纺织印染水被排到环境中，造成对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的经济损失。第二类污染是服装废弃后形成大量的垃圾，尤其是化纤服装类，这些从石油生产中加工提炼的化学纤维品无法迅速在自然环境中降解，因此对环境也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另外，在印度、孟加拉等第三世界国家中设有众多的服装加工厂，工作环境非常恶劣，如去年孟加拉国的服装加工厂发生破旧厂房坍塌、废水泄漏事件，造成上千名工人伤亡，这更让世人关注服装生产行业对工人的伤害，以及对环境污染这个现实。 位于法国图鲁兹时装研究所的研究员告诉本台，现在服装生产情况比较复杂，当今的消费者购买服装的频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如 Zaha、Gap 等时尚品牌更是竞相推出款式新颖的廉价产品，让个人的衣橱变得越来越拥挤。具体的说，就是时装生产行业节奏加快，让消费者更频繁的购买，也让生产者获得更丰厚的利润，同时也造成了更严重的浪费和污染。就是时装界面临需要快速翻新，不断推出新款，从而导致生产节奏加快的压力。高级定制时装也面临同样节奏加快的压力。如过去服装品牌每年进行四个季度的时装秀，现在在巴黎、纽约等地要进行大约15个甚至更多的时装秀。而且现在不少年轻人首先愿意购买一件印着高端品牌名字的廉价 T 恤衫，他们不太注重时装的质地，而且这些便宜的衣服他们可能只穿一次就过时了。这些快时尚或者快时装引发的问题就是廉价时装对全球环境造成严重压力。有幸的是，现在越来越多公民关注环境和节能，同时注重服装质量，他们开始选择少买和购买绿色服装更慢的消费方式。所熟悉的当今时装行业在2005年左右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主要是由于世界贸易组织解除了限制服装生产的配额制度，让服装行业迅速发展。根据统计显示，服装行业在全球就雇佣了超过6000万人，服装加工厂供应链通过从类似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种植田地开始，工人通常在艰苦的工作条件下生产，农人在烈日下收割棉花，棉花收成之后被运送到孟加拉、印度、中国来生产纺织品。与此同时，其他工厂生产的纺织品加工和染色中加入了各种化学物质，当中通常包括了含有毒品的化学品，例如邻苯、二甲酸酯等化学染料和大量的水来做印花和染色。调查显示，每生产1公斤棉线就要20000升水，而这些棉线只能够生产一件 T 恤衫和一条牛仔裤。而如印刷 T 恤衫需要包括染色、洗涤、装饰在内的各项服装制造工艺，至少要贫瘠8000多种化学物质。而这些充斥在每个人家庭中的大量廉价服装，大多数人处理旧服装的方式是把它们直接扔进了垃圾桶。这些廉价衣服最终会被销毁，可是问题就是出现在这里。根据环保协会人士调查显示，废弃或者焚烧后的纺织品中的化学物质会逐步污染土地、地下水，燃烧后含有化纤元素的服装有毒素会被释放到空气中，如从石油中提炼出来的尼龙和丙烯合成的纤维服装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才能降解，因此造成对环境的严重污染。越来越严重的生产服装带来的环境压力，时尚界也在努力让衣服的生产可以持续性发展。行业巨头 H&M 在全球拥有上千家商店，推出了回收行动， 具体的说，就是这家瑞典服装零销商在40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旧衣回收计划，消费者提交旧衣后可以得到一张减价优惠券，回收来的衣服再进行回收使用或者提供给慈善机构。时装公司或者品牌为确保自身可以进行可持续发展，开始利用旧材料制作新材料，模仿生命的过程，如同植物在泥土中生长，然后经过加工再回到泥土中，减少浪费。由此，时尚产业成为可以持续发展的产业，工厂、服装加工厂、商店和你的衣橱内的衣服会无尽止的循环。随着生产服装的污染减少，随着公民社会环保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提出慢时装甚至绿色时装的理念。那么什么是绿色时装呢？绿色时装是欧美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提出的一种设计理念，具体的说，就是从生态环保目的出发，旨在通过时装设计上创造一种节能、节约资源、低污染、低毒素、可回收和再利用的服装制作过程。这类服装也更利于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现在可以听见如生态服装、环保服装、低碳服装等等，这些都可以称为绿色服装。绿色服装产品在设计中考虑了纺织物或者服装使用后处理问题，也延长了时装产品的使用周期，使其构成的材料得到充分利用，减少了对材料资源以及能源的浪费，降低了废弃物的数量，从源头上就减少了废弃物的产生，缓解处理垃圾的矛盾，保证资源的持续使用。如丝绸等天然面料，由于有良好的吸湿、透气、纯天然、安全、生态的包容性的优点，而且不剧毒，穿在身上让人感到舒服，服装材料也容易降解回归自然，尤其是更多使用一些天然色彩的面料，也减少了纺织中的化学成分，不但降低了生产成本，还减少了大量排放的废物，从而保护了环境和人体健康。另外，现在还有更多的投资公司也行动起来，投资于绿色时装产业，可带来更多的实际利益，可以通过明确的可持续发展信息和相互配合的流程来提高服装生产的标准。可持续发展时装，生产时装的同时，也满足了对可持续产品生产的需要。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谈谈慢时装、快时装，时尚业也是环境的污染者。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鱼链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现在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美食。
各位听众，创立于1900年，纵横欧美亚洲，可说是美食烹调圣经的米其林指南，如今在全球已有127家餐馆酒店拥有它的3颗星的名誉。享誉全球的这个米其林指南的总裁布兰内克在2019年米其林颁奖当日发表演说，指出直至今年，米其林选上75家餐厅列入了 一星、二星及三星的行列，而去年只有57家，而且今年特别颁奖给那些年轻的大厨，特别是鼓励那些女大厨们。在法国，总计有68名大厨今年获得生平的第一颗米其林之星，有5人进阶摘取了2颗星。首先提到今年获得3颗星的贝蒂，获得的评语是，他是一个卓越的烹调师，值得你旅途中特别绕路去吃他的一顿饭。这位26岁的米其林三星新人的餐馆在安息市，另外就是意大利阿根廷混血儿的大厨莫洛。贝蒂是在2000年获得他的米其林第一颗星，2007年获得2颗星。另一位今年米其林3颗星得主莫洛说，法国美食闻名全球，我来法国就是为了这个。拉丁血统浓厚的莫洛就在法国向多位法国名厨拜师学艺，其雄心大志可见一斑。另外风水年年转，今年对于去年的三星荣主维亚尔特也就流年不利，运势下转了。戴着厨师高帽子的维亚尔特在欧洲一号电台上谴责评审单位说，他们总是想弄出很大的吵杂声，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评审的理由，我们的烹调团队整个都惊呆了。另外一位表示不满的是在阿尔萨斯的名厨哈伯林，他指责说，人家把他的旅店餐馆51年来一直拥有的3颗星摘掉了。他向记者说，我们的团队首先是到了冲击影响，有点快要天崩地裂的感觉，但是我们还是会勇往直前的，我们要鼓励激活所有的人，然后这家旅馆餐厅是一个美丽的建筑，它将继续存在，我们会尝试看看失败在哪里，然后试着改进。再来一位是巴斯卡，他2007年曾经获得米其林3颗星，今年退回到2颗星。今年另外还有6家餐馆失去了他们的米其林2颗星，曾经的3颗星名厨博拉斯，他于2017年9月要求退出米其林指南手册的受评审名单，为的是要获得自由，结果他还是受到压力又归队了，回到米其林手册接受评审。他今年获得2颗星，这个结果让他感到很惊讶。名厨博拉斯在一份公报中指出，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决定，让我们感到很怀疑。米其林指南的总裁布兰内克在巴黎在一群名厨面前对于上述博拉斯所说的话回应说，米其林指南任何时候都不是一个作践制服的指南，我们不愿意受到任何的强迫，任何的制肘。由此可见，米其林可以让获奖的名厨高兴的如同飞上七重天，也可以让失去星星的名厨如同进入人间地狱。一些患得患失的名厨过得生不如死，有的还真的就不如归去，自杀身亡，掉入黄泉，与世诀别。难道黄泉有星星可摘吗？所以名厨们最好能想开点，每天有美食可品尝，这已经是比别人更多享受人生美福之处了，夫复何求。各位听众，以上节目为您主持的是珍妮特，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美国财长姆努钦说，与中方进行了建设性谈判。南华早报透露，美中谈判下周转战华盛顿继续进行。美国贸易代表与习近平会面，谈判进展尚无突破。特朗普若以国家紧急状态争取筑墙经费，民主党称将发起挑战。美参议院通过新司法部长提名，加州停建高铁，美国高铁梦碎。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福林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苏慧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这里，我们要祝你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Danacho.
Things gonna be sun, the rising of another dawn. I got some time to sing the love. I got no time for you on board.